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星期在19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重提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摇动队，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习近平两个月前呢，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说如何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人民监督政府。习近平接着说，现在中共又找到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连日来，中共官媒开动宣传机器，宣讲习近平如何领导全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那么自我革命呢，是毛泽东时代中共语汇中的旧词，习近平赋予它什么新意？新年伊始，中共重振，反腐声势，习近平意在整顿吏治，还是二十大权力保卫战？从人民监督政府到党要管党，习近平的自我革命能否助中共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循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再提摇动队，靠自我革命保千秋万代。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永毅教授好，大家好。
好，习近平呢，他可能是这个最具忧患意识的中共领导人，他既担心灰犀牛，又担心黑天鹅，他担心了低级红之后呢，又要担心高级黑，更遑论，更不用说呢，他经常提及的各种惊涛骇浪。最近我们看到呢，这位中共总书记脑海中呢，总是出现这个中共党史中有名的延安窑洞队，这个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率呢，又让他夜不能寐。我来请教加州宋永毅教授，您深谙中共党史，摇动队、历史周期率这些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习近平最近反复提及这些历史往事呢？
我想这个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什么是中共历史上的摇动队啊。那么中共历史上的摇动队，根据中共的党史呢，有两次，但是发生的时间呢是差不多的，是1945年7月到1945年9月。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就中共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想和国民党一拼天下，并且呢争取能够夺取政权。所以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啊是很谦卑的，他要联络所有的人，对内呢要联络民主党人，对外呢他要争取美英政府的支持。那么第一次摇动队呢是45年7月，毛泽东啊以及延安的那些领导人啊，就邀请了国民政府的参政员，比如像这个大家都知道比较有名的直接跟毛泽东摇动队的，像黄炎培啦，还有左盛生啦，张伯钧啦，傅斯年啦。那么当时的时候，王炎培呢就讲到自己从政啊也60多年了，说他看到了呢一个政权啊，即便是像中共这样夺取了政权呢，他常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祸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一心的打下政权，那个时候的是这个聚精会神的，有贡献精神的。打下政权以后呢，很快就腐败。那么毛泽东这个摇动队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陷。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九月份，毛泽东也是在窑洞中间，他回答这个英国路特首记者啊，叫甘贝尔，甘贝尔以书面的形式呢，这个向毛泽东提问题，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心目中间的这个他建立以后中国的概念，毛泽东是这样回答， 啊，毛泽东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的，并向他们选举的人民负责，他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与国民主强国的合作。这个是登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你就可以看到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毛泽东在没有掌权之前啊，确实也有过民主的冲动吧，我们不说他是故意骗人吧。第二个就是毛泽东口中的民主啊，是英美式的民主，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人至少在四五年那段时间啊，他们是懂得什么叫民主，而且他们向人民表示承诺，他们要用民主来反腐败，保持他们的政权。
好的，那么宋教授刚才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显然是民主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习近平是怎么解释毛泽东的第一个答案，然后又怎么给出他自己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纪委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讲话再次提到了窑洞队和历史周期率。此前呢，他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据有心人统计呢，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的讲话中接连十余次提到这个自我革命。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军涛博士，自我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吧？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语汇中是本来就有的，我们这个年岁的人都不陌生。那么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他从毛泽东的工具箱里找出这么一个东西，自我革命跟跳出历史周期率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在谈这个时候呢，既不知道党史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的这种自我改革的史，他也不知道呢政治和政治思想，特别人类政治经验的历史。那我们看，是其实刚才宋教授已经说了，毛泽东在讲呢跳出历史周期就是要搞民主跳出，把两个窑洞队加上的话，就应该看出一个民主选举的有自由和法治的政府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呢他才后又走进了历史的周期率。而且毛泽东同时他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后来搞了文化大革命，他在搞了继续革命理论，其中一条就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这个七八年来一次我们都知道比习近平这个可厉害多了，他是要搞群众运动，甚至呢推翻了当时的党政军，然后重新建立革委会。他这个比习近平的这个革命的动，从革命的角度来动作要大得多，但是毛泽东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习近平呢，我觉得他因为出于对党史的无知，所以他以为啊，你听他这个话是什么呢，他找到了比毛泽东还好的方式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那个方式呢看来是不行，靠群众监督不够。那么他还要说呢，我们要刀呀，要把刀要向着自己，恨不得拿刀自宫，然后来这个方式来跳出历史周期率。但实际上他是走进历史周期率，因为我们在更长的一个历史看的话，中国两千年的这种专制历史上，那些有为的这个君王上台之后都是要做一番这种宫廷阴谋政治式的这种反腐运动，对吧？像明朝啊，像这个各个朝代它都有，清朝也是。那么每个新皇帝上来都会把老皇帝的腐败清理一番，但是谁都没走出历史的周期率。所以说其实习近平呢无非是又把两千年来的中国这种政治的教训和覆辙再重蹈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历史的周期率中打转。
那么这个历史的这个周期率，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口口声声的这个自我革命，这个确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这个讨论的一个话题。好，我们接着就来这个继续在这些问题上讨论。习近平他在谈自我革命的时候呢，他用词是非常狠的。什么是自我革命呢？他说那就是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等等，表明这个自我革命啊跟反腐败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他的忧患意识我们看到呢，我们刚才说他是中国这个共产党当中哈、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领导人。那么他的忧患意识也不是随随便便啊无地放矢，在很多情况下呢都成为他搞运动的一个借口。我们看到早在2012年他刚上台不久呢，他就哀叹苏联竟无一人是男是男儿，把反腐运动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这个命运联系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看到他又大谈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有人说可能反腐运动又要加码了。请教宋教授啊，观察人注意到过去两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反腐运动似乎呢有松下来的这样一个迹象，但是今年新年伊始，我们看到反腐突然升温，空气又紧张起来，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您如何看习近平这个反腐败运动升级到党内的自我革命这个问题呢？
我是这样来看，我觉得刚才这个军涛博士啊也都讲得很好，就说这个周期率啊是中国任何的皇权政治改朝换代以后，或者说他确定了新的接班人以后都会走一遍，开始的时候啊劲头很大。你看这个习近平嘛，他要开创这个中共领导人中间的第三个里程碑嘛，他当然劲头也是很大。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啊，他实际上是为党内的争权夺利所服务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你讲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又升温了，很简单，那是因为他内部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升温了，那他当然也就要把反腐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升温了。所以一般来说啊，这个东西啊并不是真的要腐败要反腐，如果真的要反腐，像毛泽东都认识到他必须建立一个体制性的，那就是民主。比如举个例子说，你应当允许媒体自由，而且来揭露那些政府和执政党的腐败，这个是为所有的政府都了解的建立廉政建设的一个 ABC。 那你就要给媒体给公众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啊，他根本不是要进行廉政建设，就是刚才军涛讲得很好，他要搞的反腐啊是一种阴谋政治。那你这个阴谋政治讲穿了就是为争权夺利服务，所以你这个反不反腐不重要，为什么呢？你已经成为一种阴谋政治。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自我革命跟反腐败有联系，也可以说呢是反腐运动的一个升级，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到自我革命呢，习近平和这个中共官媒都强调，首先就要坚守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以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的各个方面，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促进全党团结统一。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也就明白了习近平从反腐败到自我革命的这样一个用心，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年伊始反腐败突然升温的一个原因。我来请教王博士，反腐败运动呢曾经得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护，也为习近平捞取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反腐败就日益成为其清除政治异己的一个工具，落马官员的主要罪名啊，也由贪腐逐渐变成了不守纪律啊、不讲规矩啊、搞团团伙伙呀、阳奉阴违等等。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究竟是啊要整顿吏治，还是着眼其二十大保卫、权力保卫战呢？
对，实际上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角度啊，而不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腐败概念来出发的话，实际上习近平是最大的腐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呢，首先我们讲腐败不腐败要以党章国法作为依据，当然国法和党章了，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邦规啊，在一个国家法治还不健全，说宪法规定共产党是国家领导核心，共产党的邦规啊，那个党章还是一个衡量标准。习近平是一个践踏党章国法恐寒天宪的人，就从他比如在他所谓的反腐中间拿掉的这些人，什么孙立军啊、卢伟硕，他发明那些词就知道，在处理孙立军和卢伟硕，人说哎呀是不是从轻发落了，因为好像习近平批他们批得很重，怎么刑法原因的法条很轻呢？是因为法律上实在没有习近平的那些罪名，党章上也没有，而且党章上是允许搞团团伙伙的，国法中也允许结社自由，所以习近平这个人完全从践踏党章国法这个角度他是一个腐败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角度看呢，什么是腐败？公器私用就是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窃国大盗是最大的腐败。在专制和专制不一样，专制呢有的是一个集团专制，还有呢个人独裁专制。当由集团专制向个人独裁专制蜕变中，就是实际上这就是个窃国大盗的过程。实际上从窃国的角度来说呢，习近平才是中国最大的腐败者，别人不过是拿着公权力谋取一些私利，他是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到全国姓党之后还要全党姓习，最后实现了全国姓习，成了习近平一人的天下，这才是最大的腐败。
那么王博士，我再请教一下，那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原来提反腐败，现在呢他把反腐败上升到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范畴是不是比反腐败还要大一些？所以这也就呼应了您刚才说的，习近平呢他实际上他现在把这个政治反腐败，就像您说的那样，清出一己，政治反腐败，这个窃国大盗这些问题把它联系在一起，您看您怎么？
他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他绝对不是自我革命，他革他自己的命吗？他没有，他是在革别人的命。他实际上是在窃国大盗，就是把原来的国家呀据为己有时候，他把原来国家的命给革了，变成自己的，所以他绝对不是自我革命。其实关于呢这个自我革命这个呢，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定期自我革命的国家。林肯在解释美国每四年选举的时候就说过，他说美国选举是每四年给美国人民一个机会和平推翻自己的政府，再建立一个自己想要的政府。我觉得真正他要自我革命，他应该采取民主的方式，民定期选举的方式。那他显然想建立个人的独裁，建立习近平一人的天下，他实际上那个绝对不是自我革命，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革自己的命。实际上真的要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标准来看的话，反腐败首先就要反掉习近平，他废除了这个领导干部的任期责任制，他把党国法和党章都践踏在脚下，这样人才是真正的腐败的最大的头子。
好的，那么的确是这样，看起来自我革命呢是习近平革别人的命啊，不会有任何人去革他的命，正像他主持这个中央政治局25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叫民主生活会一样，大家都要向他汇报，都要接受他的点评，没有人敢点评他。嗯，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延安的窑洞队。毛泽东当年呢给出这个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然后毛泽东接下来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任何人读到这段话呢，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就像刚才这个宋教授说的，毛泽东的确当时有一个历史的有一个民主的冲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没想到他后来掌权掌得那么快，所以民主就走到他队里面了。但是在和老蒋打天下的时候，争天下的时候，他打出来的确实是要民主反独裁。任何人读到毛泽东这句话呢，都会知道毛泽东这里谈的是民主，谈的是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 不但是民主，而且像宋教授刚才说的，是英美式的民主。但是到了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讲话时，在我们党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中，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就把民主巧妙地隐去了，只剩下人民来监督政府。我来请教宋教授，这恐怕不是一个无意的遗漏，中共和习近平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这算得上是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吗？
这个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无意的遗漏，而且应当说是一个有意的掩盖。因为民主是一个体制，毛泽东讲的用民主来反对这个腐败，使得跳出这个周期率，就表示了毛泽东要建立一个他所说的，他回答路透社记者要建立一个自由中国，那是有选举啊，有一系列的廉政措施的。那么习近平把这个东西啊，非但是掩盖，而且是歪曲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到啊，2018年的时候，中国人大通过的一个保护英烈的保护法，那个中间27条讲得很清楚，你对中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那毛泽东是最大的英雄人物了，你对他的精神名誉进行歪曲啊，那个是有侮辱英烈罪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习近平的这个做法，他有意的歪曲了中共的最高英雄、最高领袖对于民主来监督政府的一个，所以可以说啊，对他这个是要进行起诉的。这个当然我是说笑话了，刚才军涛说的很好，他这个革命永远是革人家的，他的法律永远是起诉人家的。但是你说这个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对不对？他侮辱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英雄，对他的名誉、他的精神、他的言论进行了全面的歪曲，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么宋教授，我接着再请问您啊，那习近平为什么，他把毛泽东那段很完整的这个找到第一个答案，很完整的解释，他把它阉割了，他把它断章取义，他把它从中拿出仅仅是一部分，而把最重要的问题把它忽略了，那就是民主。为什么呢？习近平为什么怕民主吗？
那习近平这样做呢，我同意军涛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习近平的水平实在有限，他大约的知道有这么一个窑洞队，但是呢，他从来不去看那些这个历史的史料，他认为就是这个窑洞队嘛，那就是人民来监督啦，人民嘛，我说了算了，我就是人民最大的代表。我曾经说到过，习近平有一个情结，毛泽东也有个情结，这个巨大的集合名词叫做人民，而这个人民就是他。所以这个就反映了习近平，如果说这个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啊，坐在这个位置上，而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会去提这个毛泽东的两次窑洞队，因为这个两次窑洞队对他目前的执政是明显的讽刺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就是这个确实怎么样，就是无知者无畏。
无知者无畏。宋教授的结论很好。好，那么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中共对如何跳出历史率，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现在我们看看习近平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即习近平所说的自我革命，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断势壮腕，防止祸起萧墙。一句话来说，也就是习近平经常说的党要管党。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习近平把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希望主要是寄托在党内自我革命，寄托在整党整风和反腐败这些这个运动之上。那我来请教王博士，习近平必谈民主，又将人民监督束之高阁，然后他高谈阔论所谓自我革命，这样的自我革命能够帮助中共跳出治乱兴亡的这样一个历史周期吗？
这当然不行。其实 刚才宋教授也说了，其实习近平就是无知，他要真的熟悉2000年中国专制史，就知道他所说的这套东西就是在治乱循环的一部分。就是说，每当一个新皇帝上台的时候，实际上都会把老皇帝所做错的事情纠正过来，把老皇帝用错的人给他打下去，然后把老皇人民想做的事儿，老皇帝没做的再做一遍。这个朝代呢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小中兴小复兴，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治乱循环它不能解决的原因就在于呢权力的高度集中，实际上是呢反腐败往往有更大，我们知道法国人很早就说绝对的，英国人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最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更大的腐败，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反腐，用比腐败更大的权力去反腐，最后是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伏笔。在中国历史上啊，有的是这样的反腐，对吧？你看明王朝反腐，当时朱元璋还杀人，杀贪官杀那么厉害，后来用太监。所以啊，在历史上你很难想到比太监更廉洁的，他没有生殖器，他不会犯男女作风问题。他又整天长在宫廷里头，他没有什么私人的这个什么财产之类的，对吧？他对皇帝的忠心等等，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就习近平对干部有六个字：忠诚、干净，还有这个担当。那太监嘛，你说忠诚绝对是对皇帝忠诚，干净那个都没了，他肯定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担当皇，因为他都有变态心理，他们也非常有担当，敢做敢当，敢做敢为的。所以，但是最后明王朝是什么呢？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集中的，所有的中国的这些乱七八糟事在明王朝都出现了。所以，其实习近平如果下一步他反腐的话，他会出现酷吏，会把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做这些都会重复一遍。开始是搞反腐败，其实一开始就在清理政敌，我们都知道新皇帝上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其实更多的不是反腐败，他是为了清理旧臣老臣，为自己的人腾地儿。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这样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儿。
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反腐败升级到自我革命，因为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单纯的反腐败可能已经不太适合习近平二十大权力保卫战的这样一个需要了，他需要把它升级为自我革命，因为反腐败顾名思义呢仍然以反贪腐为主，利用它来整肃异己毕竟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有点牵强，而自我革命跟整党整风可能更为相似，着重呢是在政治上统一认识，所以这可能是习近平更需要的。那么啊，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我是觉得你刚才都分析得很好啊。我想关于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啊，引用一点他最近的自己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醒地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的风险仍然存在，存量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所以我看这个话，我就不知道给他写的那个人啊是一个高级黑呢还是什么意思。你看你习近平反腐搞了10年，现在的形势还是那么严峻，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反腐啊，第一个没有达到效果，第二个你现在把反腐又当作万金油一样，就是说随便什么都抹上一个反腐，对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觉得军涛博士也分析得很好，那么你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自我革命就是习近平革所有他要革命的人的命的革命，对不对？就是依靠独裁集权来搞这个廉政建设，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害。
好的，那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呢再请教王军涛博士了，我们以后呢可能再找个时间专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由反腐败升级为自我革命。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啊，宋永毅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